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听众朋友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创世纪，而我是文慧，您在电台的同工。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记住我的名字，因为你要来信呢，向我索取创世纪的讲义资料。我们呢有同工呢就听了文慧所讲的创世纪，哇，就给文慧呢一个提醒，您讲的内容呢挺多的，那么弟兄姊妹听了之后能不能消化呢？啊，可能呢还是要看着笔记，看着讲义资料才能够慢慢消化吧。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文慧呢真的要说，如果您光听呢，没有自己好好再去想一想，再看看经文啊，没有再索取讲义资料重新的温习，那么您真的可能没办法完全的消化啊。文慧为你祷告，那我们也求神呢帮助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头，不仅仅是学到经文的解释，明白了创世纪的来龙去脉，我们更能够透过创世纪看见我们所信靠的是怎么样一位伟大的神，怎么样一位慈爱的神。那在创世纪的记载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所谓的三部曲，也就是人犯罪、神刑罚、神施恩拯救。这三部曲呢，从伊甸园开始，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就看见了人类陷在罪的网络里不能自拔自救，而公义圣洁的神因着人的罪就刑罚人，甚至因人罪恶的缘故，连大地还有地上一切的生物都受到牵连。但是神呢，也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神，更何况呢，人和世上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呢，神最后总是施恩怜悯，主动的拯救人，使人不至于毁灭。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就一起探讨了创世纪第八章还有第九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了神拯救挪亚一家，在洪水之中仍然生存。而洪水之后呢，挪亚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给耶和华，神悦纳了挪亚的摆上，于是神主动的和挪亚立约，应许不再以洪水来毁灭世界，并且以彩虹为立约的记号。虽然呢，圣经记载啊，这彩虹呢好像是神的备忘录，当神看见彩虹就会纪念他和人类所立的约，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又怎么会忘记他的应许呢？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应许是必然实现的，所以啊，彩虹这个记号是为人而设的，让人每一次看见彩虹的时候呢，就知道信实的神必然守约施慈爱。那么洪水之后的世界呢，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啊，神给挪亚也就是人类一个更新的机会，但可惜啊，挪亚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醉酒的人就引发了另外一次的犯罪了，也就是挪亚小儿子韩对父亲的不敬不孝。那么这也带出了挪亚对三个儿子的祝福还有咒诅，预告了三个儿子以及呢他们的后代，也就是世界列国的发展和命运，埋下了创世纪十一章之后的伏笔。那么在创世纪第十章里呢，我们看见啊，经文就记载了列国的族谱。其实呢，如果按时间次序还有事件的发展呢，创世纪第十章应该是在第十一章之后，因为经过了十一章的巴别塔事件呢，人类才分散各地，并且有了不同的口音方言嘛。 就如同创世纪十章五节还有二十节三十一节所说的，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上邦国。那创世纪十章一节说，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后代呢，这个希伯来文字呢又可以翻译为来历，是创世纪里头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啊。整卷创世纪总共出现了十一次这个字，每次呢都是一个新的段落。所以呢我们也说过，我们可以以这个字呢来将创世纪呢分为十一段大纲。那每次呢后代来历这个字出现呢，就会记在下面，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段落开始。在创世纪十章一节这儿是第三次呢出现这个字后代，或者翻译为来历。那么主要是记载了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的发展，并且呢只记下了挪亚七十个后代的名字，那没有将挪亚所有的后代都记录下来啊。而这七十个人的名字呢，不包括了挪亚还有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呢创世纪十章十四节加插的从加肥托出来的非利士人。七十呢是一个象征完全的数目字，也就是说啊，所有的人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源头挪亚，而挪亚的生命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神，神就是人类的源头，一切的根本。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啊，这一章的族谱呢是一份呢很不平常的族谱，它将以色列国呢和旧约圣经作者所知道的世界列国呢连接起来，说明了以色列国还有列国的渊源以及关系。而从族谱的记载我们也看见，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因为神按着他的应许祝福人类能够生养众多。虽然人类堕落犯罪，但是神对人的爱始终如一啊。那么这一章的族谱呢是由雅弗的后裔开始的，经文是创世纪的十章二到五节，然后是韩的后裔，经文是创世纪十章六到二十节，最后呢就是闪的后裔，经文是创世纪十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而创世纪十章一节呢是这个族谱的一个引言，提到了挪亚的三个儿子。最后呢在创世纪十章三十二节，也就是这个族谱的结语，总结了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那么刚好呢一头一尾互相呼应，那这就是这一章的经文结构了。那么由于所记录的人民呢有七十个之多，所以呢文会就不会每个人啊每个人的人名还有每一个民族呢都加以说明，那么只会取雅弗、韩、闪的儿子以及呢一些重要的人或者是民族呢加以查考。好了，创世纪十章一节一开始就说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那这里出现两个词汇，生了还有儿子，这两个词汇呢在这一章的族谱当中呢不断的出现，其实呢是有不同意义有分别的。那么当经文使用生了这个词汇呢，就表示呢要强调后代，而用儿子的时候呢就表示呢偏重祖先。那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啊，创世纪十章二十二节的闪的儿子是以兰，那么重点就在于呢闪。而第八节的古时又生宁怒，那重点呢就在于宁怒，所以下文就接着记载了宁怒的战绩。好了，引言完毕，接着就开始记载雅弗的后裔。二到五节记载了雅弗的七个儿子、七个孙儿， 也就是14个宗族国家。那么根据这段经文所列的各族以及他们的所在地呢，这个雅弗的后代呢是印欧裔人，所居住的地方呢离开以色列很远，大概呢是东至今天的伊朗，那么西到地中海的西端的西班牙，包括了现在的土耳其啦、克里特啦、塞浦路斯啦，还有希腊的小岛。那么总的来说呢，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里呢，雅弗呢是当时地中海一带居民的祖先。那么首先呢，经文就提到了雅弗的七个儿子，歌篾是亚述文献呢所记载的森美里人，大概是住在于小亚细亚北部的加帕多斯。在旧约圣经里头的以西结书38章第6节，以西结先知呢就曾经提过歌篾人。而马各呢，以西结书的38章第2节，先知呢就曾预言攻击马各的王哥格。那么这族人呢是来自于小亚细亚的北部，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位于亚洲的部分。雅弗的第三个儿子呢是马代，这是中东著名的国家。马代人呢曾经在主前第6世纪和波斯人联手打败了巴比伦人。那么他们居住于呢亚述东边的山区，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北部。再接着是雅完，这是希腊人的一个旁支爱奥尼亚，那么居住于呢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后来呢讲到雅完呢就知道呢是指希腊人。再接着呢是土巴，这是呢住在黑海北部的一个民族。那么以赛亚书66章19节，以西结书27章13节都提过这个民族。然后是米舍，是住在黑海西南的一个民族。他们曾经和这个土巴人呢于这个主前第8世纪的时候呢联手攻打亚述国，后来呢就被这个波斯呢给并吞了。最后呢是提拉，那么这个名字在旧约里呢只有这儿出现。这个民族呢是主前第13世纪侵略埃及的一个海上民族。那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哦，那就是雅弗的子孙所占的这个篇幅最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呢这一章的族谱是以闪和他的后代为中心。那么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呢，雅弗这一族啊居住的地方比较远，大部分都是在地中海东北的沿岸地区，因此呢以色列人和他们呢少有往来，所以作者呢就没有详细记载雅弗的后代。那虽然如此啊，我们仍然知道呢雅弗的后裔呢乃是出于挪亚，也就是呢天下一家都是神所造的所保护的挪亚后代。因此啊，我们要学习尊重不同国籍的人，或者是不同地方文化风俗和语言的人，特别呢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呢外来的打工族。那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祖宗，受同一个造物主的爱护，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以神的爱彼此相爱，不仅对主内家人，对每个人都是如此。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创世纪》，我是文慧。那我们现在的进度呢，是在《创世纪》的第10章。说完了雅弗的后裔，再接着呢，就是《创世纪》第10章6到20节所记录的韩的后代。那么根据韩的后代，他的名字啊，所代表的民族呢？这个韩的后代呢是居住于在非洲啦、阿拉伯半岛啦、还有米索不达米亚以及巴勒斯坦地。总的来说呢，韩的后代呢是非洲还有巴勒斯坦一带当时居民的祖先。 韩的儿子记录在册的有四个。首先呢是古时，这是埃及南部的居民，也就是今天的苏丹北部还有埃萨俄比亚。然后呢是麦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两个埃及，也就是埃及了，包括呢上埃及下埃及。再接着是弗，也就是今天的利比亚。那在旧约圣经的拿鸿书三章九节呢，拿鸿先知啊就曾经指出弗呢是埃及的盟国。最后呢就是韩最小的儿子迦南了啊，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在韩的后代当中呢，有一个人是非常特别的，那就是创世纪十章八到十一节所记载的宁禄。经文这样说，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宁禄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反叛造反。那么有不少学者就认为啊，这个宁禄呢就是主前2300年的亚述王撒尔根。那按记载来看呢，这个宁禄的生平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是一个勇士。第八节的经文里头所提到的这个英雄啊，并不是指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物，而是指呢骁勇善战的勇士。那么这个宁禄呢是勇士之首，也就是说呢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英雄，第一个勇士。那这是他生平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宁禄呢是最优秀的猎人或者是领袖。那么有圣经学者就认为啊，经文当中提到猎户，这个猎户呢可以指向是迫害别人的领袖。但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宁禄这个英勇的猎户不是迫害人民，而是保护人民免受袭击和伤害。无论如何啊，怎么样解释，这个宁禄呢都是一个优秀的猎户，优秀的领袖。因为经文记载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耶和华面前，这是当时的一句成语，描写呢某个人在某方面表现优秀。例如啊，如果提到某个人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建筑师，那就表示了这个人呢是最优秀的建筑师。那么第三个在宁禄生平当中的特点是，宁禄呢不断的扩充领土，从巴别也就是巴比伦，以利也就是今天的巴格达东南部，到雅甲也就是巴比伦的北部，最后呢到这个贾尼啊，可能是巴比伦的南部。这四座城呢都在示拿地，也就是米索布达米亚南部的巴比伦平原。那宁禄呢既然是一个勇士，优秀的猎户，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所建的城啦，所以呢他就由示拿地往北进攻其他的五个城市，包括了亚述，那这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个地名，还有尼尼微，这是主前第八世纪亚述国的首都，大概是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北部，还有利和伯、加拉还有利仙。那么我们要问了，为什么创世纪的作者在这突然加插了宁禄的战绩呢？这是因为宁禄的领土呢在示拿地，也就是巴别城的一个所在地，所以呢这就是为了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塔事件呢留下了伏笔。另外宁禄的领土呢就包括了巴比伦还有亚述，而这两个地的居民后来都成了以色列人主要的仇敌，所以呢创世纪的作者就在这特别记录了宁禄的事迹。另外创世纪十章十四节特别提到非利士人啊，那么很可能啊是因为非利士人和创世纪往后记载的以色列列祖的生平呢有关系，所以就在这呢特别提到这个非利士人。最后 创世纪十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就记载了闪的后裔。那么作者一开始就说是希伯子孙之祖，也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先。而圣经中提到的希伯的后代呢，是指他拉的子孙。在圣经里，希伯来人呢，大都是指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代。那我们可以参考呢创世纪的十四章十三节。而希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渡过，横渡。那么这就呼应了之后的亚伯拉罕横渡了幼发拉底河前往迦南地的事。在闪的后代名单当中呢，就记下了他五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以兰，那么这是巴比伦东边的大国，位于米索不达米亚的东部，也就是今天的伊朗西南部。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以斯拉记的四章九节，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十一节就记载了亚述人后来把以色列人呢放逐到以兰这个地方。那么接着呢是亚述，那是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有学者呢就指出啊，这个亚述呢可能是西乃半岛的一个部族。然后呢是亚法撒，他的后代呢接着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十二到十七节呢会有记载的。再接着呢是路德，那么是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最后是亚兰，也就是亚兰人的祖先，是叙利亚还有米索不达米亚一带的游牧民族，那么和以色列人的列祖关系密切。后来亚伯拉罕呢更从他们中间呢为儿子来找寻妻子。那么至于以色列人呢是从闪的后代当中的哪一支族系出来的呢？创世纪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就记载，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那这法勒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先祖了。而法勒的名字意思是分开，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啊，人就因为巴别塔事件而分散各地。另外呢，希伯的另外一个儿子啊约摊，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次子，可能是法勒的弟弟啊。那么这个约摊呢，不但有十三个儿子，也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祖先。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个闪的后代啊，我们就会发现有闪的后代出现在韩的后代名单当中。例如这个第七节十一节呢，就出现了韩的后代当中呢有示巴、哈肥拉、亚述。而这些名字呢也同样出现在二十二节、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闪的后代名单里头。为什么呢？那么有可能呢是因为闪和韩的后代呢都先后或者是同时住过同一个地区，也就是阿拉伯半岛，而各族呢也时常的迁移混合。那么就如呢这个历代志上第二章的五十二节五十四节，把一半的马拿哈人呢看为朔巴的后代，但是另外一半呢却看为撒玛的子孙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啊，就是这一章的族谱不一定呢只根据这个血统的记载，也根据了政治地理来记载。那么在古代近东的世界呢，立盟约的人还有国家呢是可以称兄道弟的，甚至呢会以父子相称，表示呢彼此的关系稳固。那么更何况呢，创世纪的作者在这一章的族谱里头，他所要强调的呢是七十个国家的关系，这个比国家的起源来得更加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透过创世纪十章的记载呢，除了让我们知道神是万族之源，也让我们再次的看见神的信实和慈爱。在这一章里记载了七十个人的名字和七十个国家。七十这个数目字是一个象征完全的数目字，表达了神的祝福是完完全全的彰显在人类当中，以至于呢人类能够生养众多，开枝散叶。 而当我们看见韩的后代也不断的繁衍，我们就更加深深体会了神丰富的怜悯。虽然韩的儿子迦南受到了咒诅，但是我们看创世纪十章第四节记载，迦南他仍然呢有十一个儿子，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神丰富的怜悯。是的，神怜悯迦南，就如同神怜悯犯了罪的亚当夏娃一样，同样神也怜悯了该隐以及洪水之后的人一样。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对神呢存着一个信赖仰望的心，因为人虽然败坏，可是神仍然爱我们，并且施恩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能够以感恩的心来学习更深的倚靠神。好，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我们一起看创世纪的第十章，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人民，但是在这些人民的背后，我们看见了您纪念人类，您是一位信实的神，不管人是如何的得罪你，你施恩，你怜悯，你要祝福，就必按着你自己的话来成就。主，我们看见在这些人名字的后面，你自己有多么伟大的作为。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今天你同样也纪念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同样有丰富的慈爱，有无比的怜悯恩典。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眼睛看见您自己的美意，看见您自己的作为，好让我们顺服信靠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么文慧要在这再次的提醒弟兄姊妹，请来信呢向我们索取创世纪的讲义资料。愿神祝福您，再见。